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我们的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这个单元呢，要特别感谢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在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那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肾结石了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尹代志常务理事呢，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常务理事早安，
伟华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其实说到肾结石的部分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这方面的困扰。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夏季容易发生，而且呢，它跟现代我们的生活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常务理事，
是真的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扰，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个困扰。
真的吗？
所以我还是特别关心这个话题。
而且很多人痛起来的时候真的很可怕耶，好像就是生命要结束那种痛，对不对？
那种痛，痛到你腰站不起来，然后从后下背部一直痛，痛到你可以想象沿着这个排尿的输尿管一直痛到下腹部，痛到属膝部。但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有些人是闷闷的，好像
就是怪怪的，对不 对？
那是比较轻微的。
我还听过胀胀的，
对，就是闷闷胀胀的。
嗯，
是，可是真正等到比较严重发作是那种痛到你腰都转不起来，
所以没办法走路，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坐救护车。
对，
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没办法走了，他都直不起来怎么走。
还有哦，我还看过冒冷汗。
对，冒冷汗，甚至有些人会想吐，恶心呕吐，那都已经痛到很严重的情况了。
好，所以这是真的是现代的文明病吗？算吗？
算是文明病，因为跟饮食生活习惯有非常大的关系。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的尹代志常务理事哦，在空中和大家来分享很多人的痛啊，这个肾结石哦，这个肾结石在台湾的一个发生率算高吗？
其实，根据台大跟荣总都有做过这个研究，在台湾的一般的成年人啊，我们讲20岁以上，发生率大约将近10%，是9.5%，所以大约来讲10个里面有一个。
哦，
而且男生又比女生更高，男比女可能是3:1的比例。是，那比较严重的是可以想象嘛，就是第一个我们讲有一句话叫做一日肾结石，终日肾结石。
真的吗？
因为
它很发生之后
它很容易复发，因为刚讲的你的体质，你的生活习惯如果没有很大的改变，复发几率相当高。可是这个你就可以想象，有一个石头一直卡在你的肾里面，有时候摩擦，有时候影响，有时候发炎，其实怕的是长久来会影响你的肾功能，
所以不能够轻忽，
对，这个才是对，这个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
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不要以为说啊，我可以忍着痛。我们会担心的是它长期在你的肾脏当中，我们就可以想象看，就是一个石头，它是因为它会一直的摩擦冲撞，对不 对？所以就会影响造成肾脏的伤害，
对，肾脏的发炎，甚至严重的话你的尿道阻塞，那肾脏功能就逐渐的你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
那种受到伤害是指的说是可能会有洗肾的危险吗？还是什么？
很严重的话才会。
真的哦，
对， 那个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可是机会并不是很大，嗯，因为大部分都是已经就会大概是还是会发现了，因为症状会出来。
嗯嗯，我自己听过的就是痛到不行，然后做个检查，检查之后呢啊，可能医生发现说哦，你的肾脏里头有多少多少颗的石头，它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是，
可是通常他可能去做一些处理的时候，他不会有一些不会马上做处理，他只会做比较大颗的处理， 对，
对
不对？
是非常小颗的，目前大概就是说，哎，你可以多喝水，或是用一些让你的这个输尿管啊不会那么收缩，放松的，好让这石头可能比较容易排出来，
嗯，
或是用一些所谓让你的尿比较碱，
嗯，
比较碱化，
嗯，
一点的药物，
嗯，
让你这石头看能不能溶一点，变得小一点，比较好好的顺利的排出来，这是比较小的情况下。
是是，所以有肾结石困扰的朋友们，可能就是身体上里头已经有一些石头的一个存在的，但是呢，如何在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改变，如果 不透过一些医疗行为的话，
是是，
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做一些的控制，甚至预防之外，就是让它可以排出我们的体外，对不对？
对。
好，刚常务理事有提到，就是蛮奇怪的肾结石的一个部分哦。当然，可能有十个当中就有一个人有这个肾结石的一个困扰，这个比例算是高的哦，
是高的，
而且还是这个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是3:1哦，男又多于女哦。哎，这是为什么？男生得到的几率比较高啊？
有人估计第一个还是可能体质的因素，
体质。
哦，包括你知道，男生比较容易流汗。
嗯，
哦，相对于女生来讲，
嗯，
流了汗，你当然相对的尿量就会减少，
嗯，
哦，所以你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你的排尿就会减少，
嗯，
排尿少当然就是造成肾结石的这个原因之一，原因之一，
嗯，
因为你的尿就比较浓，
嗯，
哦，这些我们讲的草酸钙啊，什么东西就容易结晶，就留在这个你的肾或是尿道里面，
嗯哼哼，
好。第二个是跟饮食，其实你知道男生好像吃肉吃的比较多，大鱼大肉，相对于女生，
嗯，对，这比例倒是真的。
那基本上太多的这种肉啊脂肪，
嗯，
也是不利于这个情况的，也是比较容易形成肾结石的饮食原因之一。
肉食的话，
对，
肉食，
所以有些时候说，什么人容易发生肾结石？除了讲到一些，等一下我们如果可以谈到，不管是先天的，
嗯，
后天就是说这种白领阶级，
嗯，
啊，包括我自己，就是坐在办公室，常常坐在办公室，啊，然后应酬又多，
嗯，
应酬多，当然吃的这些肉啊、脂肪啊，相对就多，
嗯，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坐在冷气房里面，
哦，
你不知不觉你的水分是因为冷气房会比较干，
对，
不知不觉你的水分是散失的比较快的，
是。
那你如果又一忙起来又忘了喝水，
嗯，
水又喝得少，
嗯，
这种情况是发生率是危险性比较大的。
哦，我们来整理一下哦，刚我们的常务理事提到了，如果以生活习惯来看的话，就是你水分喝得少的人，
这个是最大最大的关键，
对不对？而且你的流汗又高的，
对，
好，再来就是你吃肉吃的比较多的。
对，
好，那你可能得到肾结石的几率就比别人高一些。
是，
好，再来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可能就是体质，
他
本身体质就容易。
是，
哦，这个我听医生提过，哎，因为有一些人很困扰之后，就是就像常务理事提到的，他一段时间他就会复发之后就很痛苦的去看医生，然后又问医生说为什么会三不五时的就复发了，医生说啊，你自己的体质就是这样，
真的，
好，这就没办法，
就是遗传，就是什么很多病都跑不了这个遗传的关系。
好，这是我们生活习惯的问题哦。再来，如果以族群来看的话，是白领阶级比较容易得到，因为一直坐着，
对，
没有动，
就是工作习惯、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
然后吃的又刚讲的应酬可能会比较多，
比较多。然后呢，你又待在冷气房，对不对？然后你以为说没有流汗，然后就喝水忘了，
以为没有流汗，
对。
实际上，因为冷气房刚讲，
嗯，
比较干，
嗯，
实际上从皮肤 不知不觉都在散失一些水分。
嗯，欸，真的，其实我之前有听过有人做那个实验啊，因为我们常常在说啊，你待在冷气房的话，你旁边放一盆水，有没有？放一盆水，那我们自己在工作当中会忽略了。
略，
那有人就在家里头就这么做，因为现在就是天气热的话，在家里头也会开着冷气睡觉，他就放一盆水啊，早上起来的时候那半盆水都没起啊。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它吸收了我们身体多少的一个水分，
是，
对不对？
是，
好，所以大家就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反倒是一些劳动阶层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流汗量高，
流汗流得多，
对，所以它就会比较容易记得去补充水分哈。
没错，要像运动员啊这些在外面工作的人，他比较反而想到说，因为他随时这个整身都身体都湿了，他反而会想说，哎，我该喝水，我就补充水分。
嗯哼哼哼，
所以这些反而容易比较动的比较多的，
嗯，
比较不容易有肾结石。
哦，所以我们要多动，哦，多
动，运
动，
运动一定要。
嗯哼哼，而且
有一个研究显示说，嗯，如果真的像每天有三个小时的运动，
嗯，
或是一个小时的慢跑，
嗯，
它的肾结石的发生机会比一般来讲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
哦，可是你知道一天要做三个小时的那个
运动，一个礼拜
哦，
一对
哦，然后一个小时
的
慢跑，
对，
累积起来的
就已经这样，就已经比一般的人就已经少了三分之一的肾结石的机会。
嗯，那这也可以来当做预防的方式，就多动嘛，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动
运动，
对，
对不对？好啊，大家有记住哦，好，待会我们这个如何来做预防，我们后面还会再请我们的常务理事跟大家做一些的分享。
是，
好，另外就是我自己以为啦，说真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得到肾结石的时候，我就去观察他的饮食习惯，的确就像那个常务理事提到的，他肉真的吃的比我们其他的家人来说是高的，哦，他几乎这个一两年就来发作一次，然后就送医就去做那个治疗。再来就是我觉得他那个豆类也吃的比较多，所以我自己在去做判断的时候想说他会不会跟那个豆干类啊豆腐类啊吃太多也有一些的关系呢？常务理事，
其实严格来讲说肾结石里面有分成不同的种类，
嗯，
哦，一种是草酸钙引起的，
嗯，
那还有这是占了大部分，可能占到八成，
嗯，
还有大约的一成是尿酸，
嗯，
形成的。那尿酸就跟多吃海鲜类、多吃豆类、多吃菇类，
嗯，
这种容易形成尿酸的食物就比较相关。
这个 尿酸高是不是跟那个普林高的食物有关？
痛风的那个普林食物是相关的，
哦，
因为你如果吃了很多引起普林类的，
嗯，
所以你造成你的尿酸高，
嗯，
那如果它排到尿里面啊，这个其实一开始在血里面嘛，那排到尿里面，尿液里面的尿酸也高，
嗯，
那它如果形成尿酸钙，
嗯，
也会有这样子结石的一种形态，
是，
这是其中一种形态。
嗯，而且它比例只在一成。
对，
嗯，
在台湾大部分是草酸钙形成的结石。
嗯哼，那我们怎么知道是我们是因为草酸钙形成结石，还是因为尿酸引起的呢？
这就要检查才知道。
所以是可以透过
检
查的，
可以检查你的血液。哦，看你的血液的尿酸高不高，因为血液尿酸高，
嗯，
当然尿的尿酸高机会就多，
哦，
一个是检查你的尿液，
嗯，
从的尿液去看里面的是，尿里面的草酸高不高，钙，
嗯，
高不高，尿酸高不高，来推测你的结石可能是属于哪一类型。
嗯，
因为它有那个不同的浓度的变化，
嗯，
含量的变化
是。欸，所以常务理事，如果我们用这样子来去做推算的话，如果有一些痛风的病人，痛风来看的话，因为他尿酸就是高嘛，他相对应的得到肾结石的一个比例就比一般人来说他是高一些的，是不
是？
是
相关性的。
哇，那这个饮食真的要去做一些的注意耶。
其实很多病都是文明病讲的，都是饮食习惯造成的。
对其实大家自己可以去做一下我们生活饮食习惯的一个检视哦。如果你平常说，哎呀，我肉又吃的不多啊，我怎么会得肾结石呢？那有可能你豆类的食物吃的比较高，或者是海鲜类的，就是高普林的一个食物吃的比较多。
对，
对不对？
可能的原因之一，
可能原因之一，哦，就是去可能去了解一下，
对，
哦，那如果你这些原因都有，再来就是你的水分又喝得少的话，哇，那你得到肾结石的几率又比别人高很多很多耶。
没错，
对不对？好，其实我们今天的分享也不是造成大家的恐慌哦，
嗯，
可能有些朋友想说，哎呦，那糟糕了，我不吃肉，但是我吃素，哎，怎么办？素就是高嘌呤的东西，因为豆类很多啊，
对，
对不对？那这时候的话，可能就是他的饮食的当中，就是靠水分，
对，
去做一些补充吗？
这个是最大最大的关键，
真的哈，哦。所以最大关键是水分补充的不足，对不对？嗯，好，那再来就是的话，如果我们的有肾结石的话，通常的治疗我自己听到的就是什么那个去躺在那边，对对对对对，
是，
对，哎，其实震那个我有去问，他们说不舒服会痛，有些力道太强会痛。
对,
对不对？嗯，
其实当然比一般的手术是
方便啊，
一个对门诊就可以处理了，
对，
也不用动刀动什么的，
嗯，
哦，它的方便性跟那种可忍受性还是算是高，
嗯，
那有人说形容说它的痛就好像你就拿橡皮筋在打你那种感觉，
因为它打那个点嘛，对，
那真的是很不能忍受的话，当然还是可以用一些轻的止痛，用一些止痛药，
嗯，
让你至少比较舒服。
是是
是，
嗯，
那最常干扰的这个治疗上面，除了干扰的一些非常小颗还不用动到这些治疗，靠喝水、靠碱化尿物
就可以排出来了，
排出来当然是最好。
对，
可是真正需要，
嗯。
比较大一点，
嗯，
哦，一公分了，
嗯，
哦，震波碎石大概可以清除70%-80%的这个结石，
哇，
所以已经相当高的比例了，
是是，
只有极少数极少数是因为真的很大颗，嗯，然后又刚好卡在一个地方，
什么管子出不来，对不对？
刚好那个角度可能它那个结石形状奇形怪状，
嗯，
就刚好卡住出不来，
嗯，
才需要动到用内视镜的方式去直接去把它取出来。
是是，其实现在的一个医疗的科技很方便啦，
对，真的是。
好，
内视镜已经是算相当进步了。
是是，不过我们还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常务理事哦，尹岱智常务理事的分享，希望大家就是还是避免走到那个最后的一个医疗，但是我们有时候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的控制，多加的一个运动。好，就可以去做一些的避免。
其实真的还是要提醒，这是一个提醒大家去，留意一下，
嗯，
去关心一下，
嗯。
其实我自己也看一个很多老一辈人家，
嗯，
不愿意去做体检，
嗯，因为害怕。其实我们那个观念就是，我不检查就没事，我一检查好像到处都有事，啊，有没有那个？
是他们，所以有些人不太喜欢去做体检，
嗯。
可是我真的还是鼓励，是说，每隔看年纪啦，
嗯，
哦，能够年纪大点的可能每隔一年，年纪轻的可能每隔三年，
嗯，
哦，一个简单的腹部超音波
是
就可以看到你的肾脏，看到你的肝脏，嗯，看到你的这些腹腔的东西，
嗯，
哦，那个是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的，
嗯哼哼，
你及早发现，当然就刚讲你多喝水，
嗯，
这些简单的方式，
嗯，
就可以解决掉了，
是，
不用等到说啊，就一直拖着拖着拖着，
嗯，
拖到不得不到时候要动到刚讲的震波碎石，嗯，甚至要动到内视镜，
嗯，
不希望走到那一步，所以才是说不断的想要提醒提醒。
是是，那常务理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有一些的白领阶层，或者是饮食习惯、水分喝的少的，的确，或者是一些的体质的关系，你比较容易得到肾结石之外哦，其实我们在有一些的药物的使用的部分，它会不会也会造成肾结石的一个产生啊？
是是是，
有吗？
有，还是有些药物会。
哦，
你可以想象刚讲的什么情况会有肾结石？
哦，
第一个，你的尿量减少。
嗯。
第二，给的尿量偏酸，
偏酸，嗯，
哦，就是碱才是偏尿量尿液偏碱才容易排出来嘛，
哦，
可是尿液偏酸的话，就是容易那个结石就沉积在里面了，
嗯，
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去看，
嗯，
所以有一些药物，
嗯，
就比较有机会
哦
造成这个情况，
嗯，
刚讲的比如说泻药。
哦，泻药会水分减少，哦，
对，
是不是？
水分减少，相对尿量就会减少。
对，
对，
嗯。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常常吃到的一些抗生素， 们讲的磺胺药或是安匹斯林啊，安比西林、阿莫西林这些，但平常我们不会长期吃啊，
就是因为有病在做治疗的话嘛，
那个是没问题，
对不
对？
对，
那只是说它有这个可能性，它让你的尿液会偏酸，
是，
好、
偏酸，
对，偏酸就会就是结石结晶就容易沉积下来，还有一些我们讲，如果说是老年人有这种怎么讲，第二型的糖尿病，有一些糖尿病的药，口服的那些糖尿病的药，
是
也有会造成这个尿液的这个变化，所以它当然机会就会高一点点，就会高一点点，还有一个平常不常见的，比如说有些人会吃一些减肥的，不管是中药草药，它会抑制食欲，它会让你比较兴奋，那当然相对的抑制的食欲，你的喝水量进食量都会减少，那让你比较兴奋我们讲那种比较亢奋的情况，你的排汗量会增加，
所以你排汗增加，然后那个进水量又
少
的话，
对，
那就容易有那个
结石产
生、
对，是，
是，
这是一些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些药物，所以还是一些药物会有这个情况，但如果只是短期吃，不用担心，而是那种已经一直在吃，一直长期在吃的，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是不是简单的来告诉听众朋友的话，就是我们不管服用什么样的一个药物，你都要多喝水，这个每天必须需要的一个水量，你不能够减少，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水量还要增加。
等一下讲，我们讲预防的话，
就会提到，
不断的就会提到怎么其他，不管你的饮食什么都逃不了，多喝水，
而且针对慢性疾病来说的话，那是因为要控制我们身体的一个可能胰糖尿病胰岛素的一个稳定，那你非得要服用，你不能因为听到这你就乱停药，不行，这样你是要，待会我们都会提一下，就是你多喝水，对不对？再来非必要的一个减肥药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公众朋友们自己要去理解一下，它会不会造成我们身体上的某一些的状况的产生，特别是肾结石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就要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来预防我们的肾结石的产生的，常务理事。
好，就是刚才一再重复、多喝水，
多喝水，
好，多喝水，好，你到底常问说到底要喝多少水叫做多喝水，有人说有人说之前跟我讲说要喝2000cc， 可是好像又有人跟我说要喝3000cc， 到底是要喝2000喝3000到底多少，这是一个大约的
数字而已，
其实如果你可以更细心一点，其实关键是你的尿量有多少，因为今天我一个运动员每天在外面跑的，这个每天一直汗在流，你叫我喝2000cc， 说不定我喝3000都不够，
对，
另外一个刚讲的可能坐办公室的，你喝的2000cc 说不定就已经 OK 了，好，其实我们希望说留意一下，细心一下，看一下你的尿量有多少。我们最好是希望你的尿量能够有2000cc。
我们不会统计，
谁会算这个？说伟华说，我怎么知道我这尿量有多少？
我不能上个厕所就带个量杯去量，对不对？
是，所以有几个几个简单的方式。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尿尿的时候看一下颜色。最好是无色或是很淡的黄色，这就表示你水够了，这个是最简单的，另外一个稍微复杂点就是刚讲的，白天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尿到一天6次或是7次，因为尿量通常讲一次的量大概就是300-400cc， 300-400就是200，你就是感觉要尿尿了，300-400大概就是可能要去跑厕所
比较急了，这样子。
对，一次300-400，所以6次就差不多了，可能睡前再加一次 OK，所以你可能留意一下是不是2-3个小时有去厕所一次，好，这是另外一种比较好记一点的方式，因为一般人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尿多少，
但是我觉得记次数的话比较容易，有些人你看一上班之后想说去上厕所，他到中午才上厕所，我觉得太久了，
是
真的，
对，还有一些小习惯可以调整一下，像我自己，我自从被 之前做那个腹部超音波说，哎，你有肾结石，第一年没有太理他了，老师说。
你就让他在你的身体里头吗？
对，
真的吗？
医生说很细嘛，好像沙子一样细细的。
嗯，
好，然后第一年没怎么理他。
嗯，
第二年又去做，医生说，嗯，有大一点点哦。
哦，这个要注意了哈、
哦。所以现在出门、嗯、我会带一瓶水。
哦，
啊，上班的时候带一瓶水，比较小瓶点的，比较好方便携带。
是，
啊，500cc 这样。
嗯嗯，
好，那放到车上，上班把它喝掉。
嗯，
下班再把它装满，
嗯，
下班的路上再把它喝掉，
嗯，
好、哦，就1000cc 了，
嗯，
500+500，
嗯嗯，
好，另外我准备一个要大的瓶子，大概1000cc 的瓶子、嗯、放在办公室，
是，
上班的时候就把它装满，
嗯，
哦，最好是在半天中午前，看能不能把它提醒自己，因为放在显眼处嘛，
嗯，
放在办公桌前面，
嗯，
哦，想到就喝一点羊肉碱，
嗯，
看能不能在最好中午前就把这瓶解决掉。
喝完，对不对？
下午再装一瓶。
嗯，
啊，所以主要是让自己看到，
嗯，
想到，
嗯，
去补充你的水分，
就会拿起来喝掉。
对，不然的话，真的是一忙起来哦，
嗯，
很多人就忘记了，
对，会忘记。嗯哼，哦，所以常务理事你现在用的方式就是希望靠多喝水，
对，
让它排出来。
是，
那是因为你的还比较小，
对，
对不对？
那当然，其他的预防方式、嗯、刚才提过的、嗯，不要吃太咸。
嗯，
因为吃的太咸，我们讲说吃的太多钠，吃的太咸、
嗯，
会让水分流下来。我们讲说会水肿，你水分流下来，就表示排出去的少。
嗯，哎，所以我们排出去是好的，是不是啊？
对对对，因为就是尿量多嘛，
对，
量多就把那个结石就容易就冲掉，就不会卡，就不会形成结石的结晶在你的尿道里面。
哦。我就排得很快，我每次有时候我看医生就说我水分都留不住、欸、我就喝没多久我就会就是一段时间我大概可能是因为在冷气房、
对，
没有流汗，可是我又习惯喝水，
是，
所以我就会一直跑厕所，
是，
这是算正常的，对
对
对，
这是正常，是正常，
对，
所以不能吃太咸，
不能吃太咸。
我现在饮食都还好，现在饮食已经越来越清淡了、啊、这是个好，
这是养生观念，
对，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
嗯、对，
是，
但是外食族有时候那个钠的含量还是高了一些、
欸、外食族要小心，
对，我们都是外食族，所以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
对
啊，别人就煮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回家之后就拼命喝水，
对，没错，没错，
这时候是可以的解决方式，
对 对, 对，
回家把用喝水把它排掉，
是是是、
嗯、哼哼，
第三个就是
嗯，
尽量少大鱼大肉了。
哦、
嗯、当然有时候是你也刚讲啊，你要去
应酬是不是？
你要一个是应酬，一个是你要去算我到底吃了多少，吃了多少、嗯、大概一般人也不，老实说也不会去算了、
啊。嗯嗯嗯。
啊，所以尽量避免这种暴饮暴食或是大鱼大肉。
是。
啊，尽量少。
嗯。
啊，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
嗯，
这种碳酸饮料能够少喝还是少喝，比如说可乐啊，或是浓茶、嗯，或是这些，因为。第一个是他们可能啊，磷酸高、
嗯，
也可能草酸高，
嗯，
哦，啊，还有就是很多糖的饮食对这种尿的酸碱值是不利的，是容易形成，
嗯，
这个结石的情况环境的，
它可能是一个因素，对不对？
对，
我们给它一个生长环境。
对，有人统计说，
嗯，
每天喝一瓶碳酸饮料，
嗯，啊、
他们国外是可乐机会比较大。
嗯，
大概会增加23% 的结石机会。
哦，有这个高哎、欸。
对，
嗯，
算是高
了。嗯，
所以这个能够还是提一下，能够少喝这种可乐这种碳酸饮料，稍微留意一下。
是，你看呢、哦，如果你每天喝，然后呢，你饮食又大鱼大肉，你的几率是往上升的耶。然后水分又喝得少，你看很可怕。嗯，
对，所以还是最终还是回过头来，就是刚刚，
嗯，
有一些。饮食虽然讲说、啊、能够避免这少吃这，
嗯，
蛮难的，
嗯，
蛮难的，
嗯，
所以最终回到最头来就是多喝水。
是，不管你的饮食有多么的一个正常或多么的不正常，
对，
你水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它好像是可以去缓解我们可能饮食当中吃的太甜或吃的太咸，哦，能够把那些危险的因子，我们至少。可以减少一些啦，我是这么想的，
没错。
嗯哼哼，好， 这个很重要，因为要不然肾结石的一个困扰对很多的朋友来说，每次这个第一次发病就很怕后面是不是又会再发病
了。刚才有一句话就是一日肾结石终身
肾
结
石，对对对，
因为它的复发机会相当高，
是
一年之内复发可能会高达三成。
嗯
OK
嗯，
那有人说十年可能可以高达五成甚至六成。
所以就要好好的一个注意了哈。还有再来就是除了饮食之外哦，其实常务理事有在分享当中也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多动，多动很重要，对不对？好，今天很开心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就只能够请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尹岱智常务理事在空中分享到这里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免除肾结石的困扰，好不好？就算现在有肾结石，但是靠着我们的大量的喝水就把它给排除体外去了哈。那不要忘记了，就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要持续的锁定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哦，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间，再一次的谢谢尹岱智常务理事的分享，谢
谢
你，
谢
谢
伟华，
谢
谢。
谢谢